Máscara foi investigar.第四十二节开始，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然后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总共只有16章，前面10章就是讲到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那后面的6章。就是讲的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很感谢主，今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周末，一共有4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我们当初已经和少数弟兄们约好，就是我们希望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一次读马可福音以前，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期待是，最少能够把马可福音读完20遍。那么，然后呢，我们一同来读马可福音这一卷书。所以，按道理来讲，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把这个话已经传开了。就是凡是参加这样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你能够在来以前，你已经把马可福音读了20遍了。但是呢，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快读完了，有的人还没有读完。但是不要紧，我希望每一个人坐在这里良心都是平安的，因为你说20遍不是和人有约，乃是和与神有约，所以。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你们来以前每个人都读了20遍。那万一你没有读完20遍不要紧，就是说你坐在这里还是可以平安的。那么只要你应许主，就是说虽然你到现在实在太忙，你来不及，不过这次呢，你每一次都参加，然后呢，所有的信息你也都听了，那么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对马可福音有了兴趣也好，或者说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好，所以你希望说你能够多读它几遍。所以不管怎么样，虽然来以前也许大家没有把它读完20遍，但你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你能够把20遍统统把它读完，那么这个也算是你履行了条约，履行了大家的所合并所讲好的约，并所讲好的约。所以呢，我想首先我要让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们良心都是平安的。那么只要你心里面有这个意愿，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不是要为难弟兄们，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明白主的话，你首先要把主的话先听进去。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先入为主。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记性不好，所以一遍、两遍、三遍，到了第20遍的时候，大概我们对于主在马可福音大概讲什么，我们有一些概念。然后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一同有交通，那么从这个交通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可能对于马可福音就会有更深的认识了。好，所以我首先还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每一位坐在这里的，你们不少的人的确履行了我们当初所约定的，就是你们来到这里，那么一共是读了20遍。但是呢，我还是想知道一下你们读的情形。不过呢，我要保护你们的面子，我不给你们为难，所以我不要你们举手。我想你们一举手，那么按理来讲应该要读20遍的，结果有的人可能没有读20遍，所以我想呢，这个对有的人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要让大家都觉得很平安坐在这里，所以我就不问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个人读了20遍，20遍是最起码的。 但是我可以问，你们有多少人是超过20遍？比方21遍、22遍、23遍、24遍，那么这个应该你可以举手的，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想知道，凡是读了21、22以上的，你可以举手，有吗？好，我想我们有几位，举高一点好吗？还有没有？后面还有举手 ，OK。好，那么这是22遍以上，21、22啊。好，那么现在有没有人读了25遍以上？25遍，25遍就没有了。好，我再将那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是吧？这位弟兄，你告诉我读了多少遍？21遍，好，比20遍多一遍。那么那位姊妹呢？也是21遍。好，很感谢主哈，我们总是有这样的记录的。我们这次香港啊，是读这个我们是读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那么那里的条件也是20遍，而且那里更严一点，就是所有读20遍的坐在前面，那么特别给他们位置的，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就坐在后面。那么结果我没有想到，很多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听说了有这个特别聚会，所以有的人从哈尔滨，有的人从内蒙古，有的人从温州，有的人从福州，有的人从汕头，他们从不同的地方。那么讲好了，在香港的教会不接待，就如果他们来了，他们自己要负责吃的住的。那虽然这样，大概也有70位弟兄姊妹他们来了，那不光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前面的位置大概都给他们占去了。所以这第一次在香港起了一个排挤作用，就是说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有心，他们坐在前面，那么其他弟兄在当地的弟兄姊妹就要被挤到旁边去了。那么我们就同样也问他们，你们有哪些人读了超过20遍的？那结果弟兄们中间读的最多的是86遍，86遍是弟兄这边。那么有一个姊妹也是大陆来的，是300遍。所以我觉得哈，不是，我相信主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啊。我们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当然不要忘记，马可福音是比那个要多得多，一共16章，那个只有6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还是把马可福音多读几遍，那个对自己实在是很有帮助。我们知道有一个解经之王，就是很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弟兄，他的名叫 Campbell Morgan， 坎伯摩根弟兄，他是解经之王。那么，有人就问他，到底他是怎么读圣经？所以他大概6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些的回忆，他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读，他怎么读圣经。他说他如果不是这样读圣经，他的老早就被新派裸去了。因为新派有许多的思想，认为说有些圣经里面有些不合科学的、不合理性的，那么这都不是神的话，只有那些合乎理性的才是神的话。他说当初他几乎也摇动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他立定志向，如果他要明白一卷书的话，他一定要把这卷书最少读50遍，在50遍以前，他不看任何的参考书，他也不做笔记。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让神的话先进到他里面，那么一进到他里面，就变成先入为主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吧，如果我们今天说教会要读马太福音，那么你们当中有一些服侍神儿女的弟兄姊妹，当然你们就去多读一点那个关于马太福音的书。那么尤其如果大家到图书馆去的话，那么你当然总是找一些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很可能你就会找到达比弟兄。那达比弟兄也是解经之王，很会读圣经的。那么我们知道是达比弟兄对于圣经的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说，目前在美国有一个学术机构，就是达勒神学院，他整个的学术机构就接纳了达比他的发现。所以你想想看，达比的东西不光是经得起学术界的考验，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达比留下的影响是太大太大了，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当然，如果你找到达北的马太福音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你很可能就把达北拿马太福音就拿来读了。那么读的时候，你当然因为你从前没有接触过马太福音，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以达北的解释做你的解释。好，那么达北怎么明白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呢？他认为说马太六章、七章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犹太人的。那么当初主耶稣来到地上呢，他是把国度天国呢是要赏给犹太人的，但犹太人没有接受，因着他没有接受的缘故呢，所以天国呢就开始迟延了。那么一直就要推延到哪里？推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是天国的律法，而现在呢天国已经被延迟到将来主要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呢可以不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换一句话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太难了，所以呢他们就推给犹太人，那么基督徒呢就可以不需要遵守这五章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第一本读的是达北的马太福音，你很自然的就接受了他的见解，然后你就以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的确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基督徒的。但如果你真的读圣经，尤其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你看见神要这个门徒们往普天下去，然后呢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那不光这样，而且呢我们的主还吩咐他们说，你们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不光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然后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圣灵没有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没有，圣灵没有讲这句话。圣灵明明说凡我所吩咐你们，当然包括所有马太福音每一章，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主的话很清楚的，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那么都应该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当你读到新约其他的部分，哎，你发现他也常常提起我们主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所以马太五、六、七是为着基督徒的，不是为着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达比是个伟大的解经家，今天我们得了他许多的帮助，但是现在你就明白了，什么时候你先读谁的书，你一定先入为主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接受更正，你就不容易接受帮助。我相信今天所有跟随达比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们绝对不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不可能的。他们觉得这是为着犹太人。所以我想用这个给弟兄姊妹做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说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为着我们的。所以呢，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懂得马可福音，那么我们就像这个我们的弟兄一样，就是凯姆·摩根一样，他先要让主的话先入为主。那么他怎么做呢？他每一卷书，创世纪一定要读五十遍，出埃及记一定要读五十遍。然后后来史伯克弟兄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你如果讲一卷书你要怎么做呢？他从前已经读过五十遍了，如果他要讲罗马书的话，他再把罗马书再读四十遍。所以这是我们的弟兄，这是一个很会解经的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做了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因为我们在座不一定每一个人记忆都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记不住的时候，当然年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能把马可福音把它背过来，那是再好不过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巴西的时候，我们在座有巴西弟兄姊妹来， 这一次特别从韩国来，就是为着这一次的特会。不过他们来参加也已经答应了，他们每一个人来的都是把马可福音读了20遍。那么在巴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班的弟兄们姊妹，他们是把一卷一卷的书把它背过来，所以他们相信说，如果有一天巴西如果真的受逼迫的话，那么最少可以找到27个年轻人，那么从马太福音可以一直背到启示录。所以曾经有一个记录，就是在巴西大概有105位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背新约书卷里面一卷书。所以我们看见说主在很遥远的地方做了这样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大家记忆好的话，能够把一卷书记在心里，那是再好不过。但是我相信说我们许多人可能办不到，但是不要紧，办不到我们可以多读几遍，多读几遍的意思就是主啊，让你的话真正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多读几遍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读20遍，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尽可能的还是把它读过来了。那么这样呢，我相信在这次聚会里面，所以可能你所得到的收获是最大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讲这个马可福音。我们刚才讲的马可福音引了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的一句话，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一节圣经呢，其实就已经把马可福音分成两段。那前一段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服侍人的，他是神的仆人。那后面的6章呢，给我们看见他是在十字架上服侍了我们。我们今天服侍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把命舍了，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为着他服侍的对象，他把他命都舍去的。所以刚才这节圣经不知不觉的就把马可福音提纲挈领的大概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到底是讲什么。那么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打一点字，我想我们今天假定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对马可福音没有概念，所以我请已经多年磨你们忍耐，我们希望今天晚上的话是刚刚得救的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能听得进去，他们也通得听得懂，而且他们能够听得明白。那么大家都知道神今天给我们有4卷的福音书，那这4本的福音书呢，乃是告诉我们主在地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面有一句话，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十字架的牌子上面有3个不同的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字，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呢是希腊文。那为什么是用3种不同的文字来告诉全世界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当我们的主被钉的时候，他的头上有3个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背后是告诉我们到底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的的确确是有人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犹大把我们的主卖了，然后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有人说是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如果比拉多不同意的话，主耶稣不可能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有人说是罗马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罗马的管辖，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叫罗马帝国，而主耶稣一生下来就在罗马帝国底下。所以现在呢，是比拉多把我们的主交付钉十字架。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犹太人把主钉十字架呢，还是外邦人像罗马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么那个十字架上面的牌子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千万不要怪犹太人，也千万不要怪罗马人，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世界你要用什么来代表呢？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就给我们看见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好，希伯来文所代表的是希伯来，乃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虽然世界有许多的宗教，但他们拜偶像，他们把神都拜错了。你看见只有犹太人他们拜真神。所以就是宗教世界来讲，最能够代表宗教世界的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那么毫无疑问的，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止如此，希腊所代表的文化的世界，我们知道每次我们讲到希腊，我们都讲起文化。今天我们讲的人，今天我们讲的民权，今天我们讲的民主，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得出这些观念的呢？我们是从这些都是从希腊那里所得到的资产。所以虽然当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事实上呢，希腊的文化倒反而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虽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你看见包括希腊的世界都被它征服了，但是呢，你看凡是罗马帝国所到的地方，他们所用的语言通通是希腊文，所以他们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包括宗教在里面。你看见所有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后来呢都变成罗马的神。希腊里面有个雅典米是个女神，然后呢到了罗马就换成戴安娜，戴安娜。所以你看见很，你看见是所有由罗马他们所相信的神所拜的偶像，可以说是继承希腊文化的资产。那么不要忘记，希腊的宗教、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因为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呢，你看见他们的神中间所发生的故事，就好像人间的故事一样。所以，当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里面所有的事，我们觉得惨不忍睹，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读下去的，你看见这些事就发生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么，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神所做的，所以你看见那些跟随那些所有信仰希腊宗教的人，他们在行为上、在道德上，他们当然也跟着沉沦，也跟着败坏。所以不要忘记，当主耶稣、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道德的世界就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世界，而罗马帝国承受了希腊的文化。那么因为他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因着他们的神照着人的形象来造，而人是堕落的、羞耻的，结果你看见在他们的偶像里面中间所有的故事也是堕落的，也是羞耻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是谁能够来拯救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呢？所以到了希腊跟罗马的时候，人类的道德已经到了，已经黑暗到了极点了。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看见许许多多地方道德的表现，严格说来已经是回到 当主耶稣还没有为世人钉十字架以前，那个时候整个希腊和罗马的情形。所以请记得，希腊所代表的世界乃是希腊的文化世界，这个文化有好的一面，因为希腊人追求完美，他们讲完美主义，讲 perfectionism。 那么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们觉得一个完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运动家，所以 Olympic 是从希腊来的。那不光是一个运动家，不光是身体健全的人，是个完人，而且他在道德上，所以呢他可能是一个律师，他也是个思想家，是个哲学家，他也可能是祭司，那么更可能他是一个诗人。所以在苏格拉底，在这些希腊哲学家的观念里面，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什么都有，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什么，所追求的完人，完全的人。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当初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乃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它有好的一面，但是我刚才讲过它有堕落的一面。因着人堕落过了，所以你看你在他们的神所有的偶像里面所发生的事，结果就发生在许许多多信仰在受这些希腊跟罗马文化影响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那在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最代表希腊的城市不是雅典，最代表希腊城市的乃是哥林多。你记不记得哥林多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白天点灯他就找人，那么就在哥林多的市场里面 market 里面，他就点灯找人，找东西。那么人家就问他，你到底找什么呢？他说他是白天点着灯笼来找人找东西啊。那么他说，你到底什么东西丢了呢？他说人。你看这个希腊哲学家给我们感觉人已经失落了。实在说来，你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神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哪、你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希腊哲学家他所做的，实在说来，当时在伊甸园，神仿佛就是白天点着那个灯笼来找人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知道说，最能够代表希腊文化的是哥林多，但是不要忘记啊，哥林多也是在希腊世界里面道德最败坏最沉沦的一个城市。你看看，一面就做什么，一面就做文化来说，讲民权，讲人权，然后呢，你记得你还不要忘记了这个他们所要的，所要求的乃是一个完美主义，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完全人一样。但是另一面，你看见因着他们在那个整个宗教的笼罩底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道德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普通讲到一个人，他最是典型的希腊人，那么哥林多人是一个哥，你讲的这个人是哥林多人，你就知道他是在希腊文化产物底下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也可能是最坏最堕落的一面。所以每次讲到哥林多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卷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么哥林多人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哥林多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整个的这个哥林多是个海港，所有的海，普通以弗所也好，或者帖撒罗尼迦也好，或者特洛亚也好，或者腓立比也好，他们都是港口。但是只要是港口的地方，就是水手来往的地方。如果是水手来往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它一定是道德低落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是随着狂风来撒转的。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它不是只有一个港口，它有两个港口，一个是北港，一个是东港。北港是到罗马去， 东港是到以弗所，到小亚细亚，到亚洲去。所以你想想看，哥林多就在这样的一个港口，那么因为它有两个港口，所以你看见所有的罪恶都是双料的，所有的罪都是双重的。那不止这样，你如果到了哥林多，你就知道哥林多有个卫城，就是在山上，山上呢他们多半都是有神庙，那个神庙都是希腊那些神的神庙。那这些神呢，他们应该是要保护那座城的。结果你知道，保护哥林多城的那个神，那个偶像，就是他们的爱神。那因着他们爱神的缘故，所以光是在那个山上的庙里面，最少有1000个庙祭。那不止如此，这些庙祭可以说在希腊社会里面是非常崇高的。在戏院子里面，根据现在的考古的发现，他们你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包厢的。所以请记得，保罗就是这样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你就知道说，在那里的教会，他们蒙恩得救了，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的。那不要忘记，那个世界就是当时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他们不要亮光，因为主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所以不止犹太人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根据那个十字架上面的牌子，你要记得，不只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不止如此，包括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也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错，苏格拉底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或者是柏拉图，他们试着要把人间能变成天堂，他们失败了。他们看见说，虽然人这些有理想的人，这些有哲学思想的人，他们是要把人间变成天堂，但他们忘记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把这些罪人放在一起，你怎么可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难怪有一天有几个希腊希腊的人来找主耶稣，他说我们要见耶稣。等到这些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代表希腊的文化，代表哲学家告诉主耶稣一件事，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一面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那这里的宗教是指的最好的宗教说的，我们不讲那些其他的，这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但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是希腊的文化世界，然后就是拉丁文所代表的，就是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你这些无论是宗教世界、文化世界和政治军事世界，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句话是讽刺的话，最后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不要怪犹太人，你千万不要说犹太人是元凶。不错，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卖了，但是不要忘记，在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这许多人里面，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罗马人，还有希腊人。因为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的主，这个世界他们不要，他们是与我们主为仇为敌。你若读圣经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不要我们的主的。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就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虽然他们钉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讲得很好，十字架呢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这是十字架。你看见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前， 他受了多少的摧残，他受了多少的折磨，他可以说遍体鳞伤。这个罗马的鞭子啊，是打罗马的鞭子上面是带铁钩的，所以这个鞭子打到肉里面去，是那个钩子是连血带肉一起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以前，他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是最后呢，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当你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记得人恨神恨到了极点。无论是犹大也好，无论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世界，他们恨神恨到了最高点，这叫做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的，他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换句话说，虽然世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我要吸引世界的万人来归向基督。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从前在农夫们呢，他们有的时候要摘苹果，那个苹果呢都在树上。不过刚好在那一带有很多的猴子，那么猴子呢，他们总喜欢在苹果树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后来农夫们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什么样我可以摘苹果一点都不用力气呢？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苹果树下，他们就往这个猴子就丢石头。那么你知道猴子呢是有样学样的，你用石头丢它呢，它也要拿个东西来丢你。那么它看附近有的这个苹果，所以就把苹果摘下来就往下丢。所以呢是石头上去，结果呢是苹果下来。所以后来啊，好几袋的苹果农夫们就送回家去了。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是什么呢？虽然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人是把石头丢上去，但是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把苹果丢下来了。所以感谢主，我想对于我们来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以福音已经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荣耀的工作，那这是大好的消息。现在呢，主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虽然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他要吸引全世界来归向他。虽然他们用石头丢他，但是他把苹果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就从我们的主的身上，不只是知道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而且更稀奇更荣耀的一件事，就是现在有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是什么？这个大好的消息 good news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福音已经做成了，主已经把救恩做完成了，那么现在呢，他需要把这个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因为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把好消息送到每一个地方去呢？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四卷的福音书。为什么是四卷的福音书呢？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送到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马太福音。而马可福音呢，是送到那些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这是罗马，这是马可福音。然后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他就送到那些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的世界。所以难怪你记得吗？当圣灵这样做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医生，那就是路加。路加是一个观察生命的人，他看见无数的生命， 现在他有一个报告，他要报告给希腊的世界，要让所有希腊的世界看见，你们不是追求完全人吗？但是请你记得，一直到现在，从苏格拉底到这个亚里士多到柏拉图，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人。但你现在你知道，这个医生路加他有一个报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的人。在希腊世界里面所追求、所梦寐以求的、找不到的那个完全的人，现在路加告诉我们说，他是个医生，他看见许多的生命一刚刚生下来好像是完美的，是不是？但是慢慢慢慢到了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慢慢慢慢脸上就带着皱纹，然后慢慢慢慢就像西面一样。你想想看，等到西面满脸皱纹，他抱着主耶稣，主耶稣是刚刚生下来没有几天，现在你可以看见这一幅对照的图画，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没有罪的生命，我们的主是一点罪的痕迹也没有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西面是个罪人？你看看他脸上的皱纹，每一个皱纹似乎都透露出一个讯息，你看见说这条路他经过了多少年，每一个人都是走这条路的。所以这个生命从来不是个完全的生命。不错，等到快近黄昏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医生，这个路加，他看见了整个的生命，他看见了无数的生命。他有一天他发现了，他告诉希腊的人，告诉那些希腊世界的人，现在有一个福音你们要听，你们一直追求一个完全的人，你们没有找到，但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有一个生命是完全的生命。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直到24章，路加用了一个最完整的篇幅，从主耶稣降生摇篮开始，一直到他升天为止，从马槽一直到宝座，这里有一条成长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所经过的，这是路加福音。所以就怎么当主说，我若被举起来，我要吸引外人来归向我，借着路加福音要吸引那些在希腊世界的人能归向基督。不止如此，三种不同的文字不是吗？希伯来文这就是马太福音，希腊文这就是路加福音。那不要忘记，马可福音它主要的对象是谁？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为着那个拉丁文所代表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马可福音原来是四本福音是里面的一卷，但神的儿子太伟大了，神的儿子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就好像你到加拿大去，你要去看尼亚加拉一样，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很伟大，或者你到巴西巴拉圭，你看有一个大的瀑布叫伊瓜苏也可以。你看有这些大的瀑布，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它，你要从好几个角度来看它。我虽然来了这个什么地方，我虽然来了这个新加坡好多年了，所以这现在人如果叫我带出去，我说什么地方我都去过，我几乎没有地方不去了。但这次叫我跌破眼镜，那么有弟兄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楼，50几层，大概56层，56层楼。那么那个地方啊，你不只可以看见很远，你几乎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那边。那这个我从前没有看过的，但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你往下看的时候，你能看见那个中国早期的时候，中国城他们怎么样被保留在那里，那一句很好看，很好看。所以弟兄姊妹，连新加坡你看见，你要认识它，你都要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那何况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你能认识他的。 所以这证明说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它。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生命的河流水流从我们的主那里流出来的话，那么应该像什么？应该像伊甸园一样，是不是？伊甸园有四条河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耶稣那个生命的水流，生命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当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以后，现在他要把大好的信息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水就从伊甸就开始往外流出了。当他往外流出的时候，你看见他有四条河，那一条河是环绕哈菲拉的，然后另外一条河又往哪里去的？但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看见马太福音那条河就到了犹太人中间去了，然后呢，马可福音这条河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罗马人中间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加福音那条河，你看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希腊人中间去了。那么根据圣经呢，还有一次，人是分着三种的。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外邦人，还有呢，神的教会。好了，现在很清楚，犹太人就是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那外邦人分两种，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不只是拉丁文，还有呢，明明是希腊文。所以现在你看，有一卷福音书是专门为着希腊人、希腊世界的。那么有另外一卷书呢，是专门为着罗马人的。那弟兄姊妹，罗马人跟希腊人有它的不同，所以你看见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定有它的不同，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为着神的教会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四条河好像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因为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么这是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看见说这四卷书是从好像是四个不同的水流都从一个来源的，然后呢就把这好消息就带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四卷书福音书，你看见主耶稣不只是现在吸引了犹太人，也吸引了罗马人，也吸引了希腊人，也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所以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你看见当这个水流流到某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你就看见那卷书呢，它的特点和这个就发生关系了。比方说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它引了许许多多旧约的圣经，到了马可福音就不是。马可福音什么叫戈尔版？马可福音你看见讲到橄榄山，你看它需要解释的。对于犹太人来讲，橄榄山还需要解释吗？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在马太福音讲到加利利是海，但是路加福音讲到加利利是湖。为什么？一个像路加这样的人，他走遍了那个地中海的世界，那么你看看把加利利湖和地中海比起来，它实在是个湖。所以你发现说，当圣灵启示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不要忘记它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主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们的主要借着马太福音吸引许多犹太人来归向他，要借着马可福音吸引许多罗马人来归向他，借着路加福音要借着路加福音来吸引那些讲完美主义的人来归向他。那么还有的呢，我们看见最后有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乃是写给神的教会的。所以当我们读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四卷福音书一定经过设计，里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是从启示的角度来看，你看见圣灵是借着这四卷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在宝座前的生命四个不同的角度。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宝座前不是有四活物吗？四个活物不是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吗？有狮子的形象，有人的形象，有牛的形象， 还有呢，老鹰的形象。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明白，在神面前那个生命宝座前的生命，最靠近神的宝座，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现在你怎么告诉大家，怎么讲清楚到底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是狮子的形象，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圣灵所要启示的，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我们的君王，这是一面。然后不光这样，那等一等你就看，等一等你就看见说，等那么不只是马太福音，到了马可福音呢，你看主耶稣他的形象是牛的形象，所以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牛在跟前，马可福音最后六章给我们看那头牛摆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的牛只在田里耕田，但是你看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来服侍人，他怎样在田里耕耘，他耕田的那头牛。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的六章，他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献在祭坛上。弟兄姊妹，他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赎价，他服侍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永远看不清楚我们主是怎样一个神的仆人，一直等到你读到马可福音，我想就非常清楚了。然后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是完全人，他是人子，是没有罪的，他也经过成长的过程，怎样的从摇篮，怎样从马槽开始，最后一直生长，长到神的宝座。这是唯一的一个生命能够从马槽一直可以长到宝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生命的成长。但是不止如此，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给人的形象什么？是老鹰的形象。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乃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前的。想想看，这个老鹰从天降下，马上又回到，又好像又在天上一样，速度快得很，超越的生命。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前的，而且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因为只有老鹰的眼睛啊是不怕太阳的，我们的眼睛一对着太阳一定要瞎的，但是老鹰不会，老鹰它对着太阳它不会瞎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只有父怀里独生子，他的眼睛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看见神我们就销毁，一看见神我们就非瞎不可。但是不，你看见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他能瞻仰父的笑容，然后他能够一点一画的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父，神所启示给他的父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什么？这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是两面的，就作主说我要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你看这四卷的福音书就像伊甸园四条的河流一样，就流向他特定的对象。马可福音很清楚的是特别流向罗马人的，就是我们要记清楚了。不过当然我们要小心的，这并不是说马太福音只为着马太，只为着犹太人，不是，当然也是为着我们。不过他主要的对象是马太福音，所以你要懂得他那个背景。马可也是如此，路加也是如此，那么约翰福音也是如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神的启示来说，那么因为神的儿子太伟大了，所以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认识他。那么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是四个不同的角度，四个不同的形象。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君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仆人，然后呢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他是没有罪的，然后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你所认识的基督就是完全的基督，是他面面俱到的，你不管从什么角度你都能够认识他。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次呢，我们是从马可福音这个角度，让我们来认识马可福音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每一位。那么好了，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想我还要稍微再多说一点点。我想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对于马可福音就会稍微更清楚一点。为着这四卷福音书能够完成，但第一，我们的主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但第二，到底这四卷的福音书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所以等到这四卷福音书完成的时候，那就是神在勇士里面，他不止已经策划好我们的主要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恩，而且当这个救恩要给出去，当好消息要给出去的时候，你需要四个不同的文献，就是四本福音书。那么这个四，为什么这四本福音书能够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个地方？那弟兄姊妹，神老早就在整个历史里面，他已经有了一些的布局，有了一些的部署。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非常的纳闷，纳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我们读但以理书也好，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是一个大的人所代表的。特别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一个巨人，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胸呢是银的，他的肚腹呢是铜的，然后他的腿呢是铁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历史的流程里面，神预告说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那么果然这四个大帝国在历史上都出现了，一个是罗马的，一个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呢就是罗马大帝国。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看有四只兽啊从海里上来。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你就很纳闷呢，因为巴比伦历史很悠久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但以理代表神告诉尼波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啊？尼布加利在整个巴比伦历史里面，他绝对不是头，但为什么他是金头呢？所以这非常有意思。那么答案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四个大的帝国，在第二章里面是金银铜铁四个大的部分，但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是四只兽从海里上来。那么这个四个大帝国叫做尼布加尼撒，这个统那个时候统一全世界的巴比伦帝国的国王皇帝叫做尼布加尼撒，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在他的眼睛，他所做的梦，这个世界是个巨人，金银铜铁，非常的 awesome，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可怕。但是呢，到了第七章，但以理他做了个梦。但以理那个时候是个俘虏，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他被掳到巴比伦，他每天都把窗子对准了耶路撒冷，他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虽然人在巴比伦，他的心却是在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请记得，当他在第七章做了梦的时候，这个梦是俘虏的梦。同样四个大的帝国，在一个尼布加尼撒王征服的这个君王的眼中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但是呢，对于被俘虏的但以理来说，以色列就好像那只羊一样，就在四只大兽的口里面。那么这四只兽呢，都是从地中海上来的。那么现在你就明白，第一只兽是狮子，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第二只兽呢，熊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第三只兽是豹，代表 这个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呢是不知名的兽代表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四只兽呢，他们都从海中上来。所以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巴尼布加尼撒王是金铜的，原来这样。